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如何保守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也今天保守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主耶稣的门徒，是天父上帝的儿女。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我们必靠着你胜过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拦阻和试探，靠着你得胜。求主来继续来保守我们前行的脚步，赐给我们信心，能够坚定的仰望你，依靠你，靠你得胜。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了12章1-28节，在12章1-13节，神设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个节期逾越节。那14到20节，紧接着设立了第二个节期除酵节。那21到28节是以色列人过的第一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在埃及度过的。那么逾越节过后，神照着他的信实，那么接下来在29节就要开始神对全埃及进行审判，要击杀埃及全地的长子和一切牲畜当中投生的。29节、30节、2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法老宝座的，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竟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大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神在埃及全地降下的最后一灾，也是行的最后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忍耐是有限的，现在神不再忍耐了，不再给法老机会了。而且这一灾是十灾当中唯一一次在夜间降下的灾祸。这提到是半夜，到了半夜，也就是说是在宰杀这个逾越节的羊羔那个当晚的夜间，实际上就是在第15日的夜间，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也就是说埃及全地无论是上到尊贵的法老，下到最卑贱的俗民啊，囚在监里面的是最卑贱的人，所有的埃及人，他们的长子头上的牲畜都无一例外的被杀了，全部被杀，没有一个幸免。在埃及有大哀嚎，埃及全地每一家都有人死，都有死了人的，说举国上下一片哀嚎当中。要知道这半夜，半夜是人最熟睡的时候，在熟睡的时候长子死了，说明这个长子不是无声无息的死去，他死去的时候是惊动了全家所有的人。为什么会惊动？不是无声无息的，那肯定是在异常痛苦当中死去的。所以这个有大哀嚎，暗示这个无论是牲畜还是这个长子，不是悄无声息的死去，是在极为痛苦当中死去的。这神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尽都杀了，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圣经里面提到神有怜悯， 但也提到他也是烈火。生是烈火，意味着一切所有不敬虔的人都不能逃避神严厉的刑罚和审判。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凡是不幸的，必然落在神严厉的刑罚当中。神有慈爱，但是就像罗马书2:4-5提醒我们的，我们不可以藐视神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啊，神有忍耐，神有宽容，神有怜悯、有慈爱，但是我们不能来藐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任着我们自己刚硬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出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不能侥幸，真的要有敬虔的生活，谦谦卑卑地活在神的面前。不要认为是神是忍耐，所以可以放肆。夜间，我们刚才说是在人熟睡的时候，是身心极为放松的时候。但是埃及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在睡梦当中灾祸突然临到，一点征兆都没有，对他们来说。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也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那么神在夜间击打埃及人，对埃及人来说这是审判，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是拯救。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福，就像罗马书8:23提到的，这是有福之人身体得赎的日子。那对于另外一些人则是祸，因为这也是他们受审判的日子。无论是埃及的这次打也好，还是前面发生过的挪亚的洪水，还是索多玛被焚毁的那件事，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和警示。神是信实的，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前面神就透过摩西告诉法老，神要行这件事。那么现在时候到了，神的话成就了。所以神所定义的事，时候一到必然会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坚定的相信主耶稣必然会再来，这个世界必然会有终结的那一天。凡是信的必有永生，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31-32，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夜间法老要召摩西、亚伦来，为什么夜间就做这件事呢？因为情况危急，时间非常紧迫，等不到早晨。法老看到事态非常的严重，在前面神曾经誓言不再见摩西、亚伦，而且威胁摩西、亚伦说再见的时候必要怎么怎么样，现在呢却不得不丢掉自己的那个傲慢，发下自己的尊严，连夜召见摩西、亚伦，并且是无条件的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前面我们看到一次又是虽然同意，但是是有条件的同意，啊，要不就把妇人孩子留下，要不就把羊群牛群留下，反正不让以色列人走得干干净净。这次无条件的，不仅是人可以离开，就连羊群牛群都可以全部带走。因为这个时候法老终于知道耶和华是谁了。在5:2，当时摩西跟他讲的时候，他还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现在他知道了。 不可一世的这位法老，现在竟然要求摩西为他祝福。弟兄姊妹，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47章的7节和10节，雅各带领全家刚到埃及的时候，曾经为法老祝福。这次呢，以色列民要离开埃及了，摩西也是为法老祝福，一头一尾。在31节提到说，这个法老对摩西亚伦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起来。这个反映了法老心里面那种非常焦急的那种心，他希望摩西一刻也不要怠言，赶快把所有的以色列人以及羊群牛群带走，从埃及地出去，这样他的灾祸才能过去。心里刚硬，这是法老前面我们一直在看到的，前面的九灾，法老无论是怎么样，最后总是这个心里面刚硬。现在呢，这个心里刚硬的法老终于低下了这个高傲的头，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被苦待的这些以色列民终于得蒙拯救。今天我们说，这个埃及代表就是这个世界，法老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魔鬼的一个象征。法老处处刁难以色列人，毁坏以色列人，想统治他们。那今天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统治的人。这是彼得前书5:8说的，只要是可统治的人，他都要一个一个找到。那么我们今天虽然在世界上要经历种种的苦难，遭受逼迫，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6:33，他说他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胜了这个世界，这是对我们得胜的有力保证，是我们得胜的确据。他的主耶稣胜的这个世界，也意味着他必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33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处理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不仅是法老心里面着急，就是全埃及的人都急着催促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应验了前面6:1神对摩西说过的话。前面6:1，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现在这些话都应验了，所以主说过的话一个都会成就，都不会落空。在第九灾当中，也就是10:21提到，在海亚之灾当中，所以这个埃及人就似乎摸着了黑暗，黑暗也能摸得着。这一次呢，埃及的每一个人都真真实实的亲手触摸到了死亡，家里面都有死人，都发生在他们眼前。他们现在担心会死更多的人，所以这一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速速的将带给他们灾祸的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埃及人现在终于都惧怕耶和华神了，也真的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耶和华的这样的了。 埃及人也认识到以色列民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有大能者神在守护他们，所以不得不放弃在以色列人身上一切的幻想，不能再继续奴役他们了，只能放人走。34到36节，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因为前面15节神提醒要吃无酵饼起日，那么他们走的时候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这反映了以色列百姓对神的颂服。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那么这是神事先吩咐摩西的，那么以色列现在就是照着摩西的话而行，神怎么吩咐他们怎么行，大胆地向埃及人要，说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去了，夺去。那么实际上以色列人只是夺回了本该属于他们自己的财物，因为这都是他们这400多年长期被奴役被剥夺的，是他们应得的。400多年之前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的15章14节这一刻应验了。再提到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第一表明以色列人要，埃及人也心甘情愿的给。第二是耶和华叫，这表明这是神的作为。以色列民出埃及不是仓皇而逃，而是像一支得胜的军队，带着许许多多的战利品昂首的离开埃及，这些都是神的作为。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兰塞在创世纪的37章11节提到，当雅各带着全家下到埃及以后，那么约瑟就向法老提出这样的请求，以色列人住在兰塞境内的歌珊地，那么他们住在歌珊地一直没有离开400多年，所以现在说他们是从兰塞起行。另外在出埃及记的1章11节也提到，兰塞也是一个集货城，兰塞一个是很大的地域，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城叫兰塞，所以这个这儿从兰塞起行是哪个兰塞我们不能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兰塞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从埃及出发的第一站，往苏哥去，苏哥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站，在兰塞的东南方，应该是在去往红海的中途，那再往南走在13章的20节就会提到，就到了以堂。那弟兄姊妹如果留意的话，在创世纪的33章17节提到雅各从哈兰回迦南的时候也遇中途经过的苏哥，那么雅各当时经过的苏哥和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站苏哥显然不是同一个地方，同名不同地。 那么从拉萨起行，一方面可能是以色列人从戈山地的各个地方到这个几霍城这个拉萨集合，然后一块起行，这是一种可能。那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拉萨的各地，从拉萨的戈山地各个地方起行，然后到苏哥会合。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字。那么在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之前，按人口收纳银子，以及出埃及以后第二年二月在西奈旷野摩西受命数点人数，就提到凡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男丁共有603550名，20岁以外的就有60多万。那我们可以想到，如果加上老的这个小的妇女孩子，那老弱妇孺，这个总数保守估计应该在200万以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200万以上的人的城市该有多大，把那么多人集合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景象。38节，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这儿特别提到的闲杂人，闲杂人就是混杂在里面的人，也就是混杂在以色列中间的人，那肯定是外邦人吧。还有就是以色列人以及与外族通婚生下的后代，在利未记的24章10节也提到。这些邪杂人在民数记的11章就会看到，他们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些邪杂人虽然与以色列人一同上去，可能是带着其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侍奉神。那今天其实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邪杂人，而且邪杂人不是少数，有的教会可能绝大部分都是邪杂人。所以我们可以想到，有邪杂人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一定是混乱的，因为他们去教会不是为了侍奉神，不是为了敬拜神，而是为了自己那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不是为了跟随主，最后给教会带来的必然是混乱。所以今天教会荒凉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神允许这些邪杂人混杂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允许邪杂人混在今天的教会。神说这些败子不可以挖出好，如果强行挖出好，那最后把麦子也带了出来。神允许他们留下，但是在最后神一定会用烈火把这些败子邪杂人烧掉。那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持守住神的道，不受他们影响，和他们一同上去。上去那就是去迦南地。神有怜悯，凡愿意向神受节侍奉神的外邦人，下面还会提到神同样赐下恩典，也带领他们一同去神的应许之地迦南。比如后来神吩咐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么这12个探子当中有一个人大家很熟悉，就是迦勒。迦勒是犹大支派的首领。那么这个迦勒呢，在约书亚记的14章第6节，我们会看到迦勒其实他的祖先并不是犹太人，更不是犹大人， 是什么人呢？是基尼细人。基尼细人在创世纪的15章19节提到，他是迦南原住民10个族当中的一个基尼细人。那么这个迦勒为什么最后成了犹大人，成了以色列人呢？这个可能是迦勒的祖先在雅各带领全家离开迦南下埃及的时候，那么迦勒的祖先是雅各家里面的奴仆仆人，那么与雅各也一同下了埃及。要知道当时雅各全家的70人，那是记载在雅各家里面这些人，那其实与他们下埃及的不仅仅是70人，妇人孩子没有记，妇人没有计算在内，那仆人也没有计算在内。所以迦勒的祖先很可能与雅各一同下了埃及，那后来归入犹大支派，也就是受了割礼归入犹大支派。那出埃及的时候，迦勒做了犹大支派的首领，在民数记的13章。那这就是神的恩典，神不偏待人，在旧约时代神就不断的显明他的心意，神拯救以色列人也拯救外邦人。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才有机会蒙神恩典得蒙拯救。39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从这可以看到，说靠无酵饼吃，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所以神让他们吃无酵饼，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被埃及人催逼走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发面，只能靠无酵饼来吃，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因为离开埃及之前很仓促，没有时间预备食物，只能带没有发起的生面。40到41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430年，这是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实际年限，是准确的一个数字。那么通常所说的400年，在埃及400年只是一个大约的数字，正满了就恰好，意思就是不多不少，没有提早也没有推后，就是在神所指定的日子，在正好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出了埃及。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在民数记的33章第3节告诉我们，就是正月15日，正月14日晚上逾越节，晚上一过就15日，在15日的早晨出了埃及，正好是这个日子，就正月15日是神早就预定拯救以色列的日子，这是神的计划。这提到了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第一，以色列人是在神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之后，作为一支得胜的军队井然有序的出埃及。第二，军队我们知道是为了征战而设立的，那么提到耶和华的军队，这也暗示以色列人必将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征战，所以以后的征战是必不可少的，是不可避免的。在 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出埃及记的在列王记上的六章第一节提到，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正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的480年。那所罗门做王是主前的967年，这儿算的话，主前967年，所罗门做王第四年。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的确定，以色列人出埃及大约是在主前的1447年，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好是商朝。42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这夜是耶和华的夜，这句话直译过来是，这是当向耶和华守的夜。这夜，因为耶和华败坏了埃及一切的神，击杀了埃及一切的长子，也保守了神自己的百姓以色列。神为了这一夜足足等了多少年？等了430年。在以赛亚书的43章第3节提到，神为了拯救他的百姓，是让埃及做了他们的赎价。在前面27节，也是把没有残疾的羊羔当作的祭物，当作祭物。在42节也提到说，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这个在前面的14节、17节也提到。那神为什么反复这么强调谨守的守什么呢？那就是守节，守逾越节，守除酵节。那么这说明这个守节纪念的重要性。守节就是为纪念，借着守节让以色列人来提醒自己要有感恩之心，懂得凡事依靠顺服神，并相信神的权柄，相信神的大能。所以守节不是仅仅过一个节日而已，不是吃吃喝喝而已。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有团契啊，在一起的时候也吃也喝，但是不要把这个看成简单的吃喝。如果不知道这个团契的属灵意义，其实这个吃喝对自己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和意义。在一起团契吃喝是表达对自己对神的感恩之心，相信神的权柄和大能，相信神必保守我们到底。43到45节，耶和华对摩西亚龙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故宫人都不可吃。下面43到49节其实是前面1到11节逾越节条例的一个补充。当时逾越节的条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仅仅是针对以色列人，但是这儿也提到了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受割礼的外人。那外邦人都不可吃这个羊羔，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只有受割礼才有资格吃羊羔。44节和下面48节都提到，那这羊羔呢，就是指的逾越节的羊羔，宰杀的羊羔。 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受了割礼就可以吃。照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二节，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也就是外邦人，在亚伯拉罕家里面的这些外人，生下来第八日也要受割礼。受了割礼，就意味着和亚伯拉罕一样，与神的约有关系。这就意味着，只要是以色列家的奴仆，一定是已经受了割礼的，有资格吃逾越节的羊羔。寄居的和故宫人不可吃，因为他们不是奴仆，不是用银子买的外人，他们没有受割礼就没有资格吃。但下面会提到，如果想吃，那么还有必须受割礼，所以神给他们受割礼的一个机会。46节，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因为这是第一个逾越节，人们必须在有靴做记号的房子里面吃，才受神的保护，前面十三节提到的。所以从此以后，只要是逾越节也都要在房子里吃啊，这是现在就做了这样一个规定。就虽然以色列人会越来越多，各自在家里面受逾越节，但是这儿好像是神在故意强调一件事，强调以色列人的整体性，说明他们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这个其实有属灵的意义，比喻啊，神的百姓或者今天的我们要与神联合，也要彼此联合。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那吃不了剩下的都要用火烤了，大家不可以带出房外。那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这个表明就在房子外吃不到逾越节的羊羔，就外面没有，所以到了外面你吃不到逾越节的羊羔。那在外面不但得不到羊羔的血的保护，而且也不可能享受逾越节的筵席，这也有属灵的预表，预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21节提到逾越节的羊羔，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提到逾越节的羔羊，在约翰福音的一章29节，那个使徒约翰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前面也强调过，只有主耶稣配称逾越节的羔羊，他和逾越节的羊羔还不一样，羊羔是实实在羊羔，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是带人来赎罪的，来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的。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他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三节。所以这儿提到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预表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会保守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在约翰福音的19章36节提到，在诗篇的34章20节也预言，这个象征什么呢？不可折断象征什么？象征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合一，不可能被破坏。 最后一定圣圣洁洁的被主耶稣提到空中。所以我们被提是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被提到空中和主相遇。47节，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以色列全会众，那么现在很明显，包括受割礼的外人，也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用银子买的奴仆，都要守这礼。也就是无论男女老幼，凡是守着割礼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逾越节的筵席，而且也有义务守逾越节。48、49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外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这儿提到了本地人、外人，本地人那这就是指的以色列人了。务要受割礼，也就是说只有受割礼的人才有资格受逾越节。为什么呢？因为割礼是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在创世纪的17章第10节。那么48节提到受逾越节，表明立约的百姓与神联合。所以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要守逾越节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都要受割礼。外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那从这句话来看，即使是以色列人如果不受割礼，也同样没有资格守逾越节。那从前面摩西没有给自己的儿子割礼那件事可以看到，其实在出埃及之前，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也像摩西一样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受割礼。所以如果他们不愿意受割礼，那么也没有资格守逾越节。所以从这来看，能不能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的资格，不在乎这个血缘上的关系，不在乎血缘上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在乎他们的信仰，只在乎他们是不是受了割礼。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是神的公义。神允许外邦人行割礼，可以得到这样的资格受以逾越节，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像本地人一样，也就是说外邦人只要行了割礼，就享有和以色列人一样的权利与义务。49节提到说，本地人与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你们中间的外人指的是受了割礼的外邦人，同归一例，也就是说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只要行了割礼，就不分彼此，没有分别，在神面前都是同等的，都可以享受逾越节的筵席，也都有义务 受逾越节有一样的恩典。所以从这来看，旧约的割礼是代表归入亚伯拉罕，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加拉太书的5章24节，各罗西书的2章11节，罗马书的2章29节都提到，新约的割礼其实代表的是脱离肉体的邪情私欲，归向基督。所以在神看来，真正的以色列并不是一个有血缘的群体，而是一个真受割礼的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啊，在腓立比书3章第3节提到真受割礼。在加拉太书的3章第7节，我读一下加拉太书的3章第7节和29节。加拉太书的3章第7节提到，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意思呢？就是谁信主耶稣，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不是血缘的关系。再看加拉太书的3章29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属乎基督，那就是归在主的名下，是真正主耶稣的门徒，是真信的人。真正信神的人一定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神不会撇待人。那么在彼得后书的3章第9节就说，不愿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看到神这样一贯的一个计划，神的救赎计划是借着拯救以色列人来拯救外邦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腊人代表着所有外邦人。所以神悦纳寄居的和本地人一起守逾越节，得下神的救恩，这就显明了神救赎计划。在约翰福音的10章第14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接着在约翰福音的10章16节，主耶稣又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的2章14节，我们会看到神最终 要将两下合而为一，也就是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合在一起，凡是信神的都归一个牧人，成了一群。所以神最终的心意是，无论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神都要让他们有资格享用逾越节的羔羊。就像希伯来书2章10节提到的，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第50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说神对摩西亚伦所吩咐的，以色列众人都一一的顺服忠心，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怎样吩咐，今天我们也应当怎样行，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应该有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第一， 就怎样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合我们自己的心意就行，不合我们自己心意就不去行，不是这样的，而是照神的吩咐。第二，就怎样行，不是有选择的行。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自己想一想，省察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有选择的去行？不是有选择的行，而是凡神的话都必遵行。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很大的挑战。第三，就怎样行，不是神的话明白了才遵行，而是无论你明白不明白都要遵行。神从来没有说你不明白就可以不去行。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就怎样行是顺服，否则就是背逆。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一到五节说，保罗劝我们，你该知道末世必有歪斜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残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业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是末后必有的日子，末些的日子。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最后一节，五十一节，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我们刚才提过，在民数记的三十三章第三节指出，就是正月十五日。在正月十五日那一天，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刚好住满了430年。前面四十一节描述的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而最后一节五十一节所强调的是神将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按照他们的军队，意思是以色列人是按照家族、宗室、支派井然有序地离开埃及，他们不是一群逃跑的奴隶，而是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就这样走出了埃及。400多年之前，神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的15章14节，在以色列这一代终于应验了，是神亲手将他们领了出来。他们在埃及的最后的这些日子，都亲眼目睹了神的作为，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那么神在埃及地所行过的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让这些以色列人真正的知道他们的神是耶和华，使耶和华败坏了埃及一切的假神，胜过了法老北班的阻挠。也是在神所降下的一个又一个的灾祸当中，神一次又一次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别开来。分别意味着保守他们不受伤害，而且最后带着满满的恩典，平平安安地离开埃及。在创世纪的46章27节提到，430年之前，以色列家下埃及的时候只有70人，现在单单20岁以外的男丁就有60万这么多，成了耶和华的军队。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现在虽然是昂然无惧地走出了埃及，但是作为一支军队， 接下来必然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那么每一个挑战都是对他们信心极大的考验。我们也一样，我们只要 不到借助的那一天，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每一挑战对我们也是信心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如何行，那么神在这里面一再的向我们启示，要依靠他，要顺服他，要坚定的相信神的大能，他必保守我们到底。好，分享到这儿。